不是政治，我非常关心的是什么？是宗教。我很关心台湾长老会在说什么做什么，我也为他们祷告。我关心的不是他们跟政治的牵连，我关心的是他们对基督教带来的影响。我们都在一个大池子里面，对不对？而且我们在隔壁，对不对？而且我们也是长老会，对不对？义人在恶人面前什么？退缩。很真实。但是我可以接受，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人很软弱，真实的表达自己的软弱，这是真理。不承认自己会软弱，这是虚谎。可是下一步是你怎么面对你的仇敌。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在表达信仰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环，不要自己伸冤啊，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啊。意思是说，当你的仇敌100%在你的掌握之下的时候，小心，小心，要非常小心。有没有信仰就在这里。我不知道你的生命当中什么时候会碰到这样的事情。我们都有冤情，有冤上帝救我们，这是恩典。可是当你的冤要伸的时候，看你还有多少恩典。这信仰就看怎么操作啊。下面12章21节，保罗下结论，引了这一段经文以后，所以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什么？以善胜恶。所以用炭火堆在仇敌的头上是一种得胜的表现，但是他得胜的那个内涵是让步。我不要报复，我可以报复的方式，可以报复的机会，可以报复的那个力量，不要展现出来。中文有一句话叫冤冤相报啊，何时了。你知道美国有一些教会，但是不是那么明显啊，是反对美国攻打伊拉克。但是美国有非常多的教会是坚持要打伊拉克，因为他们代表魔鬼。所以美国的政治啊，你不要涉入太深啊。我的意思说不要关心太多，意思就是说我们常常是用一个我们觉得的对的恶加在另外一个我们觉得什么错的恶上面，其实我们就是用恶来什么惩恶。这有什么了不起？这个一点可以夸口的都没有，只不过我打赢了啊。你问我，那何长，你的意思说你不赞成美国打伊拉克，你就赞成让他们飞机来冲我们的大楼吗？我有这样讲吗？我只是说当你有这个机会和能力的时候要特别小心。所以 Bush 说他是基督徒，他是 Baptist 是什么样的基督徒你知道吗？在美国的南方 Baptist 就是非常的什么强硬的啊，在很多事上很强硬，他宣教也很强硬哦。全世界猜宣教是最多在海外的国家是美南浸信会，很了不起，8000个。就是所以你看事情啊，看多一点。以善胜恶是什么意思？就是他饿了给他吃，就像你什么用炭火。我们看过一些 一些古代的记录的电影啊，有一种攻击的方式是把他们骗到一个峡谷里面，有没有？然后丢石头，有没有？丢石头还不是最坏的，最坏的是什么？拿那个火箭，有没有？射到那个下面的人。这都是一种绝对控制仇敌报复的一种形容。可是没有想到基督教用一个这样的方式，而这个方式居然是从箴言出来。所以你知道箴言的智慧是非常的宝贵。好，我们今天来看箴言。今天是4331的第二个三的最后一次。好，如果你有上我们第一堂课，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我们前四堂是鸟瞰，第二个三堂是针对一段经文来看它的信息。第三个三堂是针对整个箴言里面的从头到尾都很清晰贯连的一些主题来谈啊，譬如说财富，譬如说婚姻，譬如说啊这方面。然后最后一个一就是我们要请四怪牧师来针对箴言讲一篇道。你们没有听过箴言讲道吧？没有啊，听过我书你，因为我也没有听过啊。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箴言第八章啊，我是针对这整章的圣经。然后我先介绍这两本书。第一本书是中文的，叫《成功与成熟》。这本书的中文书很抱歉啊，我忘了带在身边，我以为我带了，结果我没有带。这个就是就是我们不能把真理讲得太大声的原因啊，就是我们都会犯错啊，随时都会犯错。这本书呢 ,D.A. Carson 写的中文啊，已经翻出来。我从25年前我就喜欢读他的书。这本书应该是，不说这一本书，这个作者写的一系列的书，这是其中的一本查经讲道的书。这本书它的内容就是查哥林多后书第10章到13章。这个作者是应该说是在20世纪的下半叶啊，在福音派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人。他在前两年曾经来过台北，在华神开过一个特别的讲座，讲到这个约翰1、2、3书。他的父亲是加拿大的一个牧师，在魁北克牧会。我第一次听到他讲这个见证的时候非常动容。他的父亲接近20年牧养一个小教会，那个教会连他们全家加起来不到20人，20个人。可是他说他这一生对他影响最深远的就是他父亲。他在他父亲身上看到在信仰里面忠心服侍的那个力量，那个见证啊。他觉得他的父亲的道讲得很好。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大教会的传道人讲的道不一定是最好的，最好的是你根本没有听过。你为什么没有听过呢？因为你是进了大的教会才知道，哦，原来大的教会牧师讲得很好，你就永远再没有机会听小的教会。其实有很多人很有恩赐，但是上帝就是帮助他去服侍一小群人，用最高素质的牧养去牧养一小群人。这个在我们现在教会的文化里面，这个部分是很欠缺的。我们的精英都要去哪里？你知道我们政治法律的精英都要干嘛？我们科学的精英要干嘛？我们都要到那个什么，就是很容易被镁光灯照到的地方啊。 其实这个不是真理啊，真理是上帝让很多我们想象不到的事发生。那么它的内容很简单，它查经是有个方向的，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传承。D.A. Carson 传承什么？叫做圣经神学。他觉得读圣经啊，要一卷一卷的读，一卷有一卷上帝的那个重要的信息，然后再几卷几卷的读，然后是两约这样读，每一卷经带出一个信息的方向，一卷加一卷，前卷加后卷，两卷三卷五卷七卷十卷，然后连成一整个信息啊，那个是非常震撼人的，这是他最特别的地方。这个人好学，他现在在美国芝加哥的 Trinity 的神学院，他一直在那里担任所谓研究教授 Research Professor。 研究教授就是他不需要有课业的负担，但是他也教课，他很爱学生。他教的课里面，他的那个每天上课的那个，除了讲义以外，他有一本祷告簿，他就把每一个学生的需要写在他的祷告簿上。一个学期他教一个学期，就为他的学生祷告一学期。那他的那个祷告簿还有分好多类的，好像我们的黄页啊电话簿一样，他有为世界祷告，为学校祷告，为牧师祷告，为亲友祷告。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基本的灵命已经培养到一个很好的水平啊，所以他可以这样做。他在福音派应该是算是见识非常深广的一个学者和牧师。他原来是学化工的，在加拿大政府服务，后来全职，所以他的思维非常的像一个科学家，精准而且不随便讲话。你知道台湾现在很多书啊，我很痛苦看那个书，那个书啊，就是你说我说打冒号再加框再加一个框框，这个就去掉八个字，中间讲一句话一个逗点，又来一个逗点，然后每一行加每一行还空两行，然后还要每一页还要画一个花，然后170页80页要卖200块。我觉得啊，这不是一个好习惯啊。他这个作者，他是一个，他不乱讲话，他每一句话都是想过的。所以你看他的，你不习惯读，你会觉得有一点吃力，因为他每一句话都是浓缩的。我们现在每一句话都掺水的，这是一种训练啊。最近他在带领一个美国的一个特别的聚会。人家问他，他说问他那个 Carson 说你一年你怎么读书，你一年大概读几本书。他终于讲了一个答案，我也很好奇，几本你们猜？一年他读几本书？他说大约500，大约500。他已经30年了，所以我每次跟你们推荐书，你们还在那边这个那个，我真的不知道要讲什么。我不觉得你们不能够读啊，只是我们整个的文化就是不喜欢往这个方向去发展。我们觉得光读脑子有什么用呢？不会做有什么用呢？没有灵啊，只有知识啊，没有心啊，只有脑子啊。你是不是这样想的？你真的是这样想啊？我觉得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说了，你真的掺水掺得蛮厉害的，你懂我的意思。可是你想想看，我们这样一个人，我们要认识主，我们如果不去领受，我们路在哪里？你告诉我，你一个礼拜来听一堂道，你就可以对基督教指指点点吗？对不对？不合理，不公道，不是真理。 我不是要为信友堂辩护，我是觉得我们都太低估了信仰原来是怎么样产生力量的。我举个例子，我去瑞士，我跟孝琪，我去加尔文的教堂，加尔文改教的时候，他那个讲台上有一本他用过的圣经，一边是希伯来文，一边是什么？希腊文。他就在那个讲台上一个礼拜讲四堂，他讲了十年。有哪一个牧师做过？在台湾有哪一个牧师做过？所以他能够宗教改革，你知道吗？他改革的力量不是在外面叫出来的，他就在那个讲台上忠心的什么传讲。那你说他一个礼拜讲四堂，他要不要读一点东西啊？要不要？我不要，他只要靠灵。你不是荒唐吗？你知道马丁路德有多好学吗？马丁路德现在他写的东西整理好的就有30册，还不要讲人家怎么读，他写就写了30册，你懂我的意思？哎呀，我就觉得我们对信仰啊太浮躁啊，以为那个东西就是好像加加减减弄一弄啊，就喝杯咖啡吃个蛋糕，太好了啊，真是美妙的不得了。不是这样的，信仰真正如果要能够在我们的文化生活里面生根，我们就是要很多这样的人慢慢的去耕耘。我觉得我们也不需要那么这么天真去读500本啊，不需要。我自己对你们的期待啊，一年读6本其实很公道，2个月1本，你觉得呢？哎，怎么都跟我苦笑啊？啊？我不是学者，但是我知道我要对我的信仰负责，我要认识我的神。我如果要尽心尽力认识我的神，我怎么可能不做这个事？我在哪里尽心？你告诉我。很多人说何兆你的书，我一拿起来一看，我就想打瞌睡。没关系啊，但是我还是希望你，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你有没有发现，你去欧洲、去美洲，有机会的话，你在他们的捷运、在他们的公车上面，10个有8个一坐下来就什么，就看书。你猜我们10个8个在做什么？我有仔细观察我们的捷运上面，是不是？是不是？这个就是什么？基础在哪里？我不是说这样不好啊。其实我有一个这种的那个圣经啊，是电子圣经啊，可以查的。可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在这样子的时候，我在旁边我还要看看别人，我再来看看我要不要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啊。恶人，义人在恶人面前会不会退缩？会不会？你想要读圣经，看到别人在看杂志、看一周刊的时候，你要一点勇气，对不对？要亮出来你的底牌是什么？好，这是我第一个给你的建议啊。第二本书是叫这个 William Brown 啊，这本书非常好啊。它是用整个智慧文学、旧约的智慧文学，每一卷书它走一遍，目的是要把它里面要勾勒的那个智慧人的德性把它勾勒出来啊。这个也是一个很杰出的旧约的学者啊。这本书特别是讲到今天我跟你们分享的第8章啊，它是有特别的琢磨啊。有机会啊，你们自己去看啊。对我来讲，我有一些像 D.A. Carson 这种作者啊， William Brown 这种作者，是他有什么书我都是会看的啊，所以我介绍给你们。我们的讲义最后一页下面有一个那个网址，有没有？这个网址就是代表你可以在信友堂的网站上，你点上去你就可以 download 我们真言的上课的录音 MP3， 也可以下载这个你现在手中的讲义啊，大概会 delay 两天，意思就是说今天大概礼拜二最迟，你去按这个网址，你就可以 download 这个讲义，是彩色的哦，你现在是黑白的啊，彩色还是黑白？
黑白。
黑白。然后你可以 MP3， 我是觉得你可以这样子啊，如果你愿意的话，把它 download 下来存起来，慢慢听啊，然后对着讲义看。我们来看第八章啊，第八章它整章的圣经，如果我们要给它一个定位，它是一个自传啊。这个自传就是智慧自己在介绍自己。我相信你们在谋职的时候，多少都写过自传，自传要表达的刚刚好，很难哦。现在的自传都是碰轰的多哈，哦，而且藏得很好哦，就是他的缺点通通是看不出来的，哦，都是家庭小康哦，身家清白哦，从小就虽然清苦，书读不好，但是什么，待人诚恳哦。因为我看过非常多的自传啊。我不是说都是这样，我是觉得自传也受到什么文化的制约，艺人在恶人面前退缩，我们喜欢照着这个文化来表达自己，但是那个真实的自己是什么样子。那这里讲到整个箴言的那个智慧，那个智慧他介绍他自己，他分了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智慧会在哪里出没啊，这个很重要，你到哪里去找智慧。在圣经的第八章第二节第三节，他讲到了三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在道旁高处的顶上，也有的经文把这讲成两个地方，一个是道路的旁边，另外一个是一个高处的顶上。什么叫高处的顶上啊？就是一个城进去了以后，最高的一个地方的最高的一个房子的什么上面。通常根据 Trampoloman 他的研究，他说这个地方在当时的境中应该就是指的圣殿，就是指的一个祭神的那个殿，通常都在一个城的最高的地方。如果这个理解是不会差太远的啊，非常有趣。智慧在哪里？智慧的第一个告诉你我在哪里可以被你找到，或者我常常在哪里出没表达我自己，最可能出没的地方在圣殿。其实我们中华文化比较没有这个内涵啊。如果这样子理解是对的啊，耶稣基督啊，他说他被试探的时候，他被带到什么圣殿的顶上，说你跳下去啊。我觉得很多的经文都不是偶然的。第二个出没的地方是十字路口，十字路口非常有可能是指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都会碰到一些很难抉择的时候，对吗？婚姻、学业、工作、感情、健康，我们都要面临一些很难的抉择，不知道右转、左转，还是直直走，还是停下来。其实在这个时候是最需要什么的时候？智慧。知识，现在的知识就会告诉你右转会怎样怎样，左转会怎样怎样，直直走会怎样怎样，不要直直走会怎样怎样，最后要怎样，那你看要怎样。现在的知识的表达方法是好像提供你各种的资讯，可是现在的知识和教育并不能够让你具备一种能力是可以驾驭这么多的知识，对不对？这个不是在知识里面打转打久了你就具备这种能力，不是。 第三个地方是在城门口、城门旁、城门洞，有可能是指治理的地方。治理的地方，现在的语言叫做政府、司法，或者是说啊，经营的高层，就是做决策、下判断这样的一些人，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情境，是最需要智慧的地方。你觉得这三个地方是不是需要智慧？你知道爸爸妈妈常常在家里清官难断家务事，断家务事啊，资讯够不够？够不够？够了。但是你就是会断什么？断不好。为什么？为什么？你想想看，两个人打架就在你面前吵开了，两边你都听到了，最后你说谁对谁错？你考虑的不是谁对谁错，你考虑的是什么？万一我说他对，万一我说他错，这个后果怎么办？我们的顾虑很多啊，这是一种智慧的一种表达。所以我觉得他在这里要介绍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什么地方要注意上帝可能会让智慧出没啊。那这三个地方如果第一个地方是指圣殿和通往圣殿的路，我举18节到21节啊，18节到21节，特别是21节，他说使爱我的承受货财，充满他们的府库。20节，我在公义的道上走，在公平的路中行。18节，丰富尊荣在我，恒久的财并公义也在我。我觉得啊，没有神的文化，其实不容易培养出最好的智慧。就是没有，啊，我这也不能骗人啊！我不是说我们的文化里面没有智慧，我们的文化里面是没有神的智慧。这个有没有差别？我告诉你，最大的差别就是你没有办法跳脱人的纠缠看一个事情。我们现在是靠法律想要跳脱人的纠缠，你猜猜看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可能性不大。那怎么样可以跳脱人的纠缠，看到这个事情应该往哪里走？没有神的话，没有神，敬畏神的这种信仰和生命，你的位置就没办法做这个事情。所以基督教并不是要让你信主得救恩，罪得赦免， That's all。基督教不只是这样，请问你当你信主了、悔改了、得救了，然后呢？你要不要过日子？日子里面有没有问题让你又犯罪？怎么办？你如果不调整好，你天天都在犯罪，天天都在悔改，天天都要救恩，然后呢？过完了几十年，你的生命有没有进步？也许有，但是你的力气都用在什么？都用在那个叫做 introduction， 你都用在那个起步上，你永远都不能把你的生命往更深的一个地方去推进。圣殿、十字路口还有城门口，所以你什么时候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提醒自己，你最需要什么？神。你需要敬畏神的智慧，你不是需要智慧而已。那这个有什么差别啊？这个差别，我举个例子啊，所罗门被标榜为最有智慧的王，一战功成。这一战就是说，上帝说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他说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一样，什么？智慧。他要了那个智慧，圣经在列王记，他就马上就展现出他要来的智慧用在一个什么地方。他不是替两个妈妈断案，你记得吗？那个案是千古名案，到今天为止哈佛的法律的文献里面都会提这个案子。他的重点就是 真正的智慧是要洞察人的软弱罪孽，对不对？不然的话你这个案子怎么断？最后断是断人性。那你猜猜看，你如果自己不能够让自己在一个不受人性纠缠的位置，你怎么断案？答案是一样的。所以那一次让公义得到彰显，对不对？你不管是看小说、看电视、看电影，看到那一幕情景，你会让自己觉得什么？心情很痛快。这就是公义最有价值的地方。你们知道公义很贵的，有没有人卖公义？可是你知道我们这个国家用了多少的资源，就是在买两个字，买到了没有？
没有。
没有。多少钱？你知道这个国家用了多少钱要买这两个字，买到了没有？我最不愿意就是我们的信仰被别人利用，对不对？我们的公义是上帝给的，这是无价的。你慢慢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太值钱了。问题是有钱你也买不到，因为你如果不在他出没的地方去寻找他，我想他要介绍他自己，他当然是希望让你认识他，他认识你，让你们两个有关系。第二个，智慧结交的对象，八章四节，众人，世人，原文就是众人啊，我呼叫你们，我向世人发声。希伯来文的原文，众人就是人啊，就是 man， 世人就是 sons of man， 就是世人的儿子啊，就是子子孙孙们。第二个是这个智慧要诉说他自己，告诉别人他的自己是谁的对象是八章五节，愚蒙人要会悟灵明，愚昧人要心里明白。希伯来文原文两个字都叫学习 learn 啊。他说愚蒙人你要 learn prudence， 圣经的中文翻成灵明，原文就是 prudence。Prudence 我们一般的翻译就是要什么审慎啊，就是很多事情要深谋远虑，要考虑再考虑以后再说。 Learn prudence， 请问你这个重不重要？重不重要？但是重要归重要，很多人都不是这样操作的啊。我们现在都是凭什么？凭感觉。这个有一个闽南话的 Kimoji，当然这是日文了啊 ，kimoji 啊，但是不是说 kimoji 不好，但 kimoji 不会有智慧，这是我确定的啊。第二个是 learn 什么 ？learn your mind， 它原文希伯来文就是学习你的心，去把你心里面的东西把它学出来。哇，那这个人是智慧人的心。去学他的心啊，向他的心学。愚昧人啊，你们要在心里面去学，很有趣啊。第三个就是第九节，有聪明的得知识的是他的对象。前面讲到众人世人是一个一般性的描述，中间讲到愚蒙人，愚蒙人是我上次讲过，就是叫做open-minded 啊，就是这个人是一张白纸，你给他黑就是黑，给他白就是白。这个人呢，啊，不一定是坏人啊，但是他需要被引导。那么愚昧人就是很聪明的顽固人啊，就是他就是很聪明，但是他就不听你那一套，他就是只听他自己的。这两种人需要被智慧来诉说他的对象，然后就会得到一个答案，就是有聪明的人会知道哦，这个知识有什么价值，得到知识的会有什么价值。这个我要跟你们表达一下啊。如果你有人告诉你啊，他帮你介绍一个很重要的师父啊，他有个很重要的法门，他可以帮你破什么东西，得什么东西，医什么东西，看什么东西，算什么东西啊，那个都不是耶和华的智慧。耶和华的智慧是什么？ 光明，是 open to public， 就是众人啊，世人啊，世世代代的人，他没有阴暗的路。但是我们台湾很吃这一套，看东西看师傅要找那个什么，那个要就是有钱不行还不够的，要什么？要特别有人带路的，他才要给你看的。我都觉得那种什么密啊、什么玄啊、什么邪啊、奇啊，我觉得这个都不是正路。正路就是什么？就来到他出没的地方，向这些人。所以我们就是这种人，至少我是这种人。上帝就是说，他的智慧是向我们开放的。所以不要被这种诱惑啊！现在教会里面还有一种这种诱惑啊，前上个月吧啊，我遇到一个美国来的一个教会的长老啊，第一次见面啊，他是一个西方人，他看到我有机会我们谈谈话，他一看到我他就不说话了，眼睛看着我，他知道我是啊，我是教会的长老。他问我你是哪一个宗派的，我说我是长老会的。哦、oh, I see 然后他看着我，他就说，他说我有说预言的恩赐，我看到你这个人将来上帝要怎么带领你，怎么用你。然后他下面就啪啦啪啦啪啦讲了一点，讲了很多啊。我遇到高人指点，听懂了吗？他有没有这个恩赐我没有意见，但是我很诚实的讲，我一点都不会心动，我不需要这样的智慧来带领我，我光圣经都已经读得美乎啊了，你懂我的意思。但是我们现在常常想不要花这个功夫，多遇几个高人指点一下，我就什么突破迷津。真的吗？我不相信啊，这不是一条好的路啊。当然说预言的恩赐能不能在关键的时候给人一点帮助啊，也许可以，但是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引导你到一个你也没有办法想象的路？路是靠主走的，但是现在很多的教会是这样子的。他第二个问题问我，你相不相信圣灵？我说我相信。他说你相信什么？这考试啊。我说我是长老会的，我相信圣灵在我们生活里面的每一个环节里面，每一件事情里面，每一句话里面，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不会特别把圣灵拉出来讲圣灵，对不对？那我们讲不讲圣灵？我们讲圣灵，但是他们呢，就觉得我们这样啊，不叫讲圣灵，我们这样叫什么？把圣灵藏起来。所以他们要让圣灵什么？冒出来啊，然后就又跟我讲了一段话。哇，也是很有趣啊。我不是说我你们不要听错，我没有轻视对方的意思，我只是觉得如果我是一个长老，我千里迢迢到另外一个国家去服侍，然后我遇到他们的长老，然后我看着他，我就开始我不知道那个感觉是什么。我不觉得我有这种能力，因为说预言都要针对那个情境说的。当我们对那个情境的了解都非常有限的时候，你就说因为你的话是从天上来的。我只是鼓励你们啊，如果遇到了就听啊，听完了以后就回来读圣经。第八章第六节，他第二个部分智慧介绍自己的时候，他介绍自己的话语。我不知道你写自传的时候，第一个部分你会介绍什么？ 他会介绍啊，我通常说话的方式和说话的内容。譬如说啊，第六节他说我说的话都是极美的话、正直的话、真理的话、厌恶邪恶的话。这很重要啊，话代表了人的什么？思想代表人的什么？当时生命整体表现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语言这个东西你要好好的学啊，不是学中文而已啊，我觉得要学会语言跟你自己的生命跟你自己的情感之间把它更准确的联络在一起，你这样才有办法做一个诚实的人。我们常常讲出去的话自己后悔，对不对？你后悔，请问你那个后悔的话是谁讲的？好，那你讲的时候你有没有那个意思？有没有那个意思？有没有那个意思？你没有那个意思你为什么要讲？我就是没有那个意思嘛，就是不小心说了嘛。没有不小心，耶稣说人心里所藏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要用这个方式来认识自己。有的时候啊，你很惊讶你讲了一个你都不敢想你会讲的话，那就是你。如果那就是你，你要怎么面对这个你？所以只有悔改，对不对？悔改是什么意思？就是那就是你，可是你不要那个你，你就悔改，对不对？下次又来了怎么办？再悔改。但是下一次跟这一次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在你下一次更有警觉了。这个就叫做慢慢的学习智慧啊。智慧一定要知道自己说什么。我最不习惯的一种人就是他当面跟我说的话，然后事后看，有吗？真的是我吗？你确定我们那一天有讲这些话吗？我那个时候就想拿个东西，手边有什么我就想给他扎过去，你知道吗？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我后来发现我不止遇到这样的人，我已经开始变成这样的人。这个跟年龄有关，对不对？但是我后来发现这个不是跟年龄有关，这个是跟你自己敬不敬畏神有关。敬畏神的人，你每一句话要讲的时候你都会什么？你都会怎么讲？提高警觉的讲。你知道话说出去就是你，不是别人，也没有什么可以闪躲的地方。他说我的话都是美好的话。那你告诉我到哪里去学美好的话？圣经。好，我鼓励你啊，不要看一些闲杂的书啊。我现在最近在书店碰翻到一本书，真是受不了啊，300个笑话要卖300块。我们有的人为了自己要有幽默感就去读那种书，你就会有幽默感，你还蛮愚昧的。我认识有传道人为了要制造讲道的效果，他有那种大全，叫做遇到故事大全、遇到笑话大全，所以讲得你们哈哈大笑，因为他是什么？它有秘籍的。这不是不可以，可是你不觉得很荒唐吗？那是上帝的讲台，我们在那边兜兜转的是什么？是到处流传的笑话。我不是说不能讲啊，但是应该这个不是一个发展自己敬畏神生命的方向。有人说，和尚你这样讲太严肃了，圣经里面也有笑话，看你会不会读啊？那你如果会读的话，我比较喜欢在你讲圣经的笑话的时候，我会跟着你笑啊，这样比较好嘛，鼓励你读圣经的笑话。那圣经的笑话在哪里读呢？就在圣经里面嘛啊。我没有另外的笑话了啊。 然后第九节到第十节，有聪明的以为明显，得知识的以为正直。你们当受我的教训，不要受白银，宁得知识胜过黄金。我第一次在信友堂跟你们讲这一段圣经，嗨，这是我很亲身的体会。我告诉各位，第九节第十节是我现在应该算是相当准确的陈述啊。我不常在信友堂跟你们讲圣经啊，当然我有机会在不同的地方讲，但是我要告诉各位，不是因为我喜欢讲，因为讲道要预备讲道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事情，辛苦的事情。为了要讲智慧、讲真言哈，对我来讲也是要预备很多很长的时间。可是我要提醒你们，当我预备好要跟你们分享圣经的话语的时候，这就是我的心情。你们听懂了，我就可以确定你们可以靠近神，我一点质疑都没有。你们听懂了，你们就可以比昨天更靠近神。我去过一个教会，也不小，主日他们请我去，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去了。去了以后我在上面讲道，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这样的经历啊！你们揣摩就好，你们大概不容易体会。我在上面讲啊，我发现我的道啊，好像那个声波传出去啊，前面有个铜墙铁壁又给挡回来，所以我用力讲我就退一下，就被自己的那个你知道，我那个感觉非常的深刻。我当下我在讲的时候，我就问上帝，我说他们要听你的道吗？你知道那个感觉，不是真的有一个墙。其实我后来从那一次我就知道，有很多的教会聚会他不是要听神的。我一讲我就知道，我知道有个教会的牧师在一次主日讲到讲一个小时又十分钟讲如何做环保，我在想如果我去那个做环保的教会讲到哈，大概也会什么被撞回来，对不对？因为他们不是要听神的道，他们不是要在这里聚集真的认识神，他要满足自己，要满足社会，他不是要满足上帝，这个优先顺序是不对的。我知道我自己讲到会有闪失，我也知道我会讲错，我也知道我讲的不好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当然你们要看你们的功力了啊，你们要抓我的包也要看你们用功到什么程度啊。但是重点在我知道自己没有讲好，但是为什么还要讲？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多时间来跟你们讲这件事情？因为我知道这个事情一旦讲出去，如果上帝怜悯，你们就会更认识神。就是如果你们得到这样的知识，你们就会往正直的路上更靠近。下面啊，你们当受我的教训，不要受白银。我真的是这样想哦，我觉得啊，你们不要小看信友堂的牧长们，他们讲的道啊，你们听久了，有的时候还会这个那个啊，在那边指指点点的。但是真正神的道，钱是买不到的。我真正觉得，如果有人忠心传讲神的话，你钱买不动他，这不用讲。我告诉你，你花多少钱，你得不到这个宝贵的信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观念啊？我现在是很清楚这种观念。有一些地方请我去讲，我不去，为什么？你们猜？ 除了教会以外，我不要去讲道。我觉得在教会以外啊，那是不是讲神的话，我自己都有点怀疑。你说和尚，你太古板了，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你讲的对，但是我不是一个无所不在的人，我是人，我是一个会软弱的人，我是一个有限的人，我是一个会遇到很多的缺陷，我自己不一定什么事都能够明白的人，所以我现在我不会追求黄金，我会追求上帝的话，我也会鼓励教会追求神的话，不要追求什么，追求白银。这是这个部分啊。第三个部分，智慧怎么介绍他自己，他的样子是长什么样子啊？我用几个点，十二节的 A， 智慧以灵明为居所。你观察一个人怎么观察啊？怎么观察？第一个，他跟什么人住在一起，重不重要？你去一个人的房间，去一个人的办公室，他的办公桌上，他的房间里面放什么东西，重不重要？那就是他，对不对？他跟什么住在一起？他跟什么人住在一起？八章十二节的 B， 他说：“我寻找，就寻到知识和谋略。”我不知道啊，你这一生有没有在寻找什么？有没有？我这一生都在找，我不同的时间在找不同的东西。很多人说何长，你是怎么读圣经的？我是问问题啊，我自己心里有很多的问题，我自己照着这个问题去找答案，我照着这个问题去找圣经里面有的答案，这就是我读圣经的过程。那这个问题怎么来？这个问题是上帝给的。我这样讲好了，有很多的问题我会问，但是我不会去寻求，对不对？有很多的问题问了，我会花十年二十年去寻求。你有没有这种问题？智慧说他这种问题叫做知识，认识神啊，这是他的问题。你找什么？你不能一天到晚只找更好的工作，找爱情啊，找健康，找财富。智慧说他不是在找这个，他找的是更认识上帝。八章十三节，害怕什么？你怕什么？你有没有怕的东西？有人怕蜘蛛，有人怕蟑螂，有人怕老鼠，你怕什么？智慧人只怕一样东西，或者是说他最怕一样东西，是怕什么？怕上帝发怒，怕自己不够认识上帝。我认识一个传道人，很可爱。他很年轻的时候我就认识他，我认识他，他还是学生啊。我有机会跟他有一次同工，我们睡在一个房间，我们两个人。他晚上是不关灯睡觉的，因为他怕黑。所以我为了这个爱的缘故呢，我就跟着他什么一夜到，就是没有夜了，就是从天明到天明了，就是整夜开灯的睡啊。我说你为什么怕黑？他说我不知道，我就是怕黑。他还怕一个事情，他怕冷，所以夏天啊，我们跟他去参加退休会，他是开灯盖棉被。后来他做了传道人，这两个习惯呢都没有改。然后他为别人赶鬼，鬼赶走了，他晚上回家还是要什么开灯。好有趣啊。你怕什么？你怕的东西决定了，或者是诉说了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你说我就是怕啊。我告诉你啊，如果你怕蟑螂，你就会一直怕下去。你有人就说不要怕，我觉得这个不好啊，这不是很有智慧的说法。我觉得要找到一个你更怕的东西，你就会 不那么怕你原来怕的东西，是不是？譬如说妈妈怕蟑螂，可是当蟑螂上了孩子的身上的时候，孩子跳起来的时候，你猜妈妈会做什么？对，打蟑螂。为什么？答案很简单，因为你需要一个更怕的东西，你就治那个刺怕的东西。第四件事情，你恨什么？人需不需要有好恶？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做一个智慧的人，要慢慢的培养自己有稳定的好恶，特别是在德性上的好恶。你说我自己都不一定有德性，我还去恨别人没有德性，我不是很虚假吗？你错了。真正的诚实是你告诉他，我自己没有什么德性，但是我不喜欢没有德性，所以我也不喜欢我自己现在这个样子。那你什么时候会打混呢？就是说因为自己也是这样，所以看到别人那样，大家就嘿嘿嘿笑一笑。这个不是正路啊，正路就是要表达出自己的好恶，这个好恶要靠近上帝的好恶。这个难不难？难。我觉得我们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啊，我们很重视亲情，对不对？有的时候亲情可以让我们在是非里面妥协，你承不承认？而且我的经验里面多半都是先在什么亲情里面妥协久了，所以你这个人呢、啊，在大家庭长大的，你出去啊，什么叫八面玲珑？什么意思？就是你很会妥协。我不是说你不应该妥协，我们又回到刚刚的问题。我觉得信有堂，我们信主，我们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生命展现出来。我不怕你说你讨厌我，但是我不希望你每次看到我都嘿嘿嘿不讲话，也蛮恐怖的，对不对？你到底是对我怎么样？我不相信真正相爱的两个人会每一次见面的时候嘿嘿嘿，不会吧？我们就尽量的想要什么，把自己的好恶表达出来。可是我们有一个最大的困难是，我们的好恶不稳定。为什么？其实是没有信仰，你就会好恶不稳定，随波好恶啊。再来，你有什么？八章十四节，有谋略、真知识、聪明、能力。你跟什么人来往？跟你来往的人得到什么益处？啊，我觉得这个智慧介绍他自己的时候还蛮有意思的啊。他会告诉别人，我们现在啊，就是我们自传会要求他，譬如说别人写推荐信有没有啊？你最熟识的三个人，我们会跟他再去联络，对不对？这三个人可能是你以前工作的同事，你的老板，或者是你的同学啊。好了，可是我们通常不会描述说啊，以前跟我同事的人。当他跟我同事的时候，他从我这里得到什么益处，在工作上的益处。第四个就是智慧这个身世的谜底啊，这个是在22节到31节，这一段圣经非常难懂啊，但是我试着把他最后的意思跟各位简单的述说啊。关键在第30节，那时我在他那里，那时是指的造化起初创造的时候，我在神那里为公司，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这里一个关键的词叫公司啊，公司这个字的希伯来文比较不容易翻译，它有四个可能的翻译，我列出来。第一个就是公司啊，这是中文的翻译，叫做 master architect 啊，就是那个大建筑师啊，就是你要做一个伟大的建筑，他是那个主持的工程师，他心中有个蓝图，然后有个好的方法把它做出来，找到合适的建材。这是一种理解，但是这个理解呢，有它的弱点啊。这个弱点是说，你们猜猜看，上帝造天地的时候，需不需要有公司？上帝需不需要再找一个 architect？ 需不需要？不大需要，因为上帝可以什么说有就有，按命立就立，所以这个其实是有一点弱点。第二个解释呢，叫做小孩子啊，这个解释很有趣。三十节，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小孩，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你觉得这个有没有一点关系？有没有一点关系？然后三十一节，踊跃在他人为人预备可住之地，喜悦住在世人之间。你看三十跟三十一节，它是一个对照啊，是一个对联。这个对联就是喜爱踊跃，踊跃喜爱啊，希伯来文是一样的，踊跃喜爱，喜爱踊跃，它是对照的。这个对照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个智慧好像一个小孩子，当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他就在那里什么蹦蹦跳跳，很开心的玩，很开心上帝造的每一样东西他都觉得什么很棒很棒很棒。你觉得这幅画面是不是不一样？这幅画面表达出一个什么内涵呢？真正的智慧是会以上帝的作为为乐，对不对？会以上帝坐在我们身上，坐在别人身上，坐在这个世上的救赎的功而喜悦。你会以什么东西为喜悦？啊，这一幅图画我觉得蛮精彩的。意思就是说，另外一个理解就是，我们其实在上帝面前，我们不需要做什么，因为我们不会比他更会做，对不对？我们需要的是有一种欣赏、赞赏，然后以他所做的为乐的这种能力，是我们比较欠缺的，对不对？你是不是这样想？如果你是这样想，我鼓励你继续这样想。这幅画面你再慢慢的去琢磨。我再讲三十节，那时起初神创造的时候，日日他所喜爱。创造有几天？七天。六天我都觉得很开心，蹦蹦跳跳的。第七天呢？安息了。请问你安息的时候，智慧在干什么？欣赏他的安息。我觉得啊，上帝需要更多信心的伟人，欣赏他，赞美他，倚靠他的作为。刚刚我们讲啊，智慧人呢是说，仇敌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这个背后的一个理解叫做，宁可让步，听凭主怒。意思是说，你要报复的时候，你都要学会什么？欣赏。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我们通常要报复的时候，你走开，你们都走开，看我的，是不是这样？我们要亲手报复，我们才觉得什么，那个仇恨才会从我们身上离开。这是一种理解。另外一个理解叫做什么？叫做联络啊。当然这个理解比较少人这样理解，也有人叫长大啊。那我觉得都好，我只是把不同的理解放在你们面前。但是另外这整段经文啊，我有一个体会，这个体会很深啊。这个体会是说，我们要敬畏耶和华。为什么？你注意看啊，第二十二节开始，在创造起头，没有山，没有地，没有海，没有天，上帝什么都没有做的时候，上帝有没有智慧？有，上帝的智慧就在那里了。所以真正的智慧不是做出什么有智慧的事情才叫你有智慧，真正的智慧是什么？会欣赏真正的把有智慧的事做出来的。哎，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常常要证明自己有智慧，我们就要去什么？去做。我一定要做给别人看，基督徒我做给他看，看他信不信。我们常常用我们想要做出一番功业证明基督教是对的，是好的，我比佛教徒好，我比所有世界上的选择都好。你这个心情我可以了解，但是这不是智慧。智慧在还没有做任何事情之前，它就有了。 智慧不需要做什么来证明他有智慧。你了解我的意思了吗？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啊，我们不需要成为一个做出很多了不起事情的人，我们需要真的是有智慧。好，我当然我不否认，有了这么大的智慧的神，他做出了这个天地，让人赞叹，对不对？让人赞叹之余，我们不可能再重新做一个天地出来，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智慧。因此，我们可以选择最合适的情绪回应上帝的智慧，应该就是这里讲的踊跃加什么喜悦。所以要欣赏神，欣赏神的话，欣赏神的教会，欣赏基督徒，欣赏上帝的救恩，欣赏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复活。你要慢慢把圣经里面所述说上帝的事情一样一样的慢慢的品味，慢慢的欣赏，到了位，为他而欢喜，为他而感恩，为他而赞美，这个就开始进入了智慧的路，是不是这样？你就开始寻求的是另外一个人生。好，最后讲完了这些自传，我相信他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你们要听从我，第32节，谨守我的道，变为有福。所以这是一个蒙福的一条路啊！你知道马太福音登山宝训一上来有几福？八福。通常啊，智慧的表达的方式就是右边蒙福，左边什么？咒诅。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因为他讲一讲他就什么？蒙福。这边呢？小心，对不对？这个传统一直没有改变。刚刚维华牧师也有提到这样的内容。所以什么时候当你看见有一条蒙福，英文的翻译翻得比较好，叫 happy。 哎，我觉得中文啊翻快乐不是很理想，翻有福也不是很理想。为什么呢？因为有福这个字是顺着30节31节下来的，对不对？ happy， 谁最 happy？ 小孩子最 happy， 你承不承认？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常常讲，这个人真有福，很沉重。我们的福不容易让我们这么天真烂漫。可是上帝要给的，就是在这个智慧里面建立一个自己很喜乐的生命，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好，最后35节。因为寻找到我的，就寻找到生命，也蒙耶和华的恩惠。其实我自己仔细这一次读箴言啊，生命和死亡有非常有可能也是一个比喻哈。生命和死亡不是指的这个肉身的生命结束。什么叫通往生命？不是只是肉身复活。通往生命就是你回到了那个创造起初的源头，你找到了那个，你欣赏了那个。所以事后这个事情怎么发生，你就会用起初还没有造天地的智慧，你开始去欣赏这个天地是怎么造出来的。哎，我举个例子啊，我们现在在台湾天天喊不公义不公义，对不对？你告诉我，这个天地造出来有没有哪一个被造说他自己觉得不公平？为什么我被造成山？为什么他被造成海？为什么我是老鼠？为什么他是老虎？为什么？你有没有发现，这么天地那么多有生命的东西，为什么他们会没有公义的争议？只有人有。为什么？哎，这个就是你可以想10年的问题。回去慢慢的想。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上帝，让我们敬畏你，胜过去经营一个在世人看为美好的生活。 主，让我们从敬畏你起初创造的那个智慧，让我们慢慢的学习看见你怎么在我们这个世代，在历史，在这个天地里面，你所做的原来是那么奇妙，原来是值得我们欢喜跳跃在里面。主啊，我们常常用我们的愁苦取代了你的智慧，我们常常忧虑今生取代了你在世界创造之前就预备的救恩。主啊，我们常常只用现在来看永远，我们只用我们的软弱来怀疑别人的错误。上帝，把我们带到智慧的路，让我们说美好的话，做美好的事，羡慕美好的功，让我们为一切所造的献上感恩，献上赞美，让我们真的有的时候也可以像一个孩子一样，在上帝的面前日日欢喜，常常跳跃。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